looked in the mirror. So many people standing there. I walked towards them into the floodlight. 创业之后肯定压力大一些，就是包括资金压力啊、运营压力啊，然后供应商啊、内部沟通啊这些。虽然时间相对自由一些，但是肯定还是创业之后压力大。那个毕竟上班的时候还能摸鱼嘛。有一些闲鱼上甩货和阿里巴巴上，100多。那个两进两出的都有，只不过不支持 ASIO 而已。听了一下声音，是个正经的声音。总结下来说，不是我们看不起烂货，是烂货看不起我们。
这怎么讲？
电子管我觉得是，就是内部信号环路可以做的最短的一个器件，就是我们叫多个香炉多个鬼。然后它的那个电子管机呢，它能做到信号环节最少，就是级数最少，这么一个器件。所以说它毕竟过一个器件就是一个损失嘛，它能做到这一个环节最少。
开了空调，可能有一点点吵，到时候再做降噪吧。
我反正耳机这边听不太到，我这个空调我开了静音，反正刚才试了一下环境音，感觉还行。开不开空调好像差不多。
行，哎，深圳热吗？
热，贼热。
这两天广州热成狗了，已经
听说了。深圳也大差不差，
就36、37度往上是吧？
是。前两天那个好像台风那个边上蹭到一点，下了点雨，就稍微。
啊，昨天晚上广州这边下雨，降了一点温，就现在是能勉强活着的程度。前两天是出门大概10分钟就快死了。
是，明白。我看好像那个叫。广州那个白云学院拍毕业照还热死人了，挺夸张的。
就是中暑就死了是吗？
中暑死了，
我的妈呀。
是
太奇葩了。哎，大湾区这个温度啊，真是，我觉得去年没有这么夸张，也可能我去年出门少。
去年没那么夸张，好像说这个高温也跟那个台风有关系。
行吧，那我就说个简单的开场词，反正今天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节目。
是。
啊，各位好，欢迎收听声波飞行员。今天回来一位老朋友，就是大脑总。哎，大脑总打个招呼，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脑。好久没录节目了。
先考你个事儿，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来是啥时候吗？
那个反正那会儿还是老司机嘛。老司机。
对对。
可能是19年。我估摸着，
哎，对对对，是的，
是
19年的7月份，应该是啊，最后一期老司机，对，19年7月22号，
是，
你们聊的是 PLL 数字滤波，还有什么、什么锁相环啊之类的，对，印象
差不多，是那个后边就由于工作调动，自己出来创业了，是那会还在。搬出来住了之后就没再录节目了。
搬出来住是你只从那个索尼克老师家搬出来是吗？
是是是。
啊，你现在住哪儿了？
我现在住宝安区吧，那个离宝安机场不太远的一个地方。
我唯一一次去索尼克家，他也是住在宝安，就离机场好像两站还是三站一个村儿。
那时候好像好早了吧？那个2015年可能还是2014年。
那时候
他刚毕业，
那时候他还在和阿美总，对，他在和阿美总合作。
那个地方我也住过，那时候艾美总刚离职。离职，艾美总搬出去了，然后我就进艾美总那个房间，就那会儿跟他一块开始合租了。
感觉你们都是互为室友的关系了。
是。
现在你是自己住了吗？
对，自己住了。
叫大脑总来其实是有个契机啊，就是大脑总虽然不来飞行员录节目了，因为说这个纯赖索尼克啊，就是这个主导一个子节目的主创直接飞丢了，所以就带着什么键盘侠呀、阿美总啊、大脑啊之类的，就再也没来过。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主播群里面，就平时吹水啊，见到新东西也会聊一聊。
是。
然后前一阵是大脑总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麦克风，是自己新搓的，就是这种技术宅就是会做这种事情，就是自己手搓一个模拟麦，然后我们都看傻了。然后我们说，哎，要不然你用这个模拟麦来录一下节目，就是测验一下这个新的麦克风。
是。
然后今天我在那个聊天的软件里面第一次听到大脑总的声音，我也说，你声音怎么变了这么多？就虽然时隔确实挺久的了，
是
三年多了，
三年了。
对，上次录音时候还没疫情呢。
对啊，
结果没想到这个，你先来说一下你这个麦克风是怎么回事吧，就怎么想到自己手搓个模拟麦出来。
其实也是后续公司有相应的一个打算吧。反正我们自己现在后边的话想做一些直播类啊，那个或者电竞类的这种主播用的麦克风，反正先找一堆供应商，那个咪头的供应商先问一圈要样品，看一下哪家的那个咪头好一点。因为就是从成本上来说的话，就是要住集体的那个供应商方便找一些，那些个纯电容麦那种振膜的话，厂的选择不是很多，像咪头做的好的厂基本上自己都有成品的，像什么德胜啊那些，他的咪头还可以的，只不过就可能他就不卖给你了。所以我就自己反正找了一圈这些个供应商，反正这家感觉应该还行。我现在说话的这个就是前几天刚新到的一个样品，反正之前我是找了他们家口径稍微小一点的那个16毫米的那个咪头，然后现在这个是26的，然后稍微大一圈，灵敏度也好一些，然后失真也好一些，就试下来是这样。
我也是好多年没听到大脑总的声音了，反正第一耳朵听的时候就觉得整个往中频移了一点，就原来你的声音还是就稍微脆一点，感觉就是有点像
偏高频一点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像小男孩变声了一样，就觉得突然这么沉稳啊，有磁性
啊。其实我调过音的。
好吧，
调音是这样，
过了 DSP 了，
没过 DSP， 硬件 DSP， 就其实、
行吧，
是包括就是驱动板嘛，也是我自己画的，就是拿那个运放，然后搭了一个那个驱动板，就是包括运放啊，那个放大倍数啊，还有那个耦合电容啊，反正这些个都挺影响音质的。都挺影响音色的，包括那个 USB 也是，那个 USB 线我现在用的贝尔金的，然后要是用别的一些那一些个线的话声音不一样。
哎，我看你那个是一个 XLR 的接口啊，你那个也有数字部分吗？
我声卡是自己那啥的。
对，你还手搓了个声卡，
我还手搓了声卡，我这边手搓全套产品。
行行吧，
声卡也是自己手搓的。
你再自己写个软件，你就全链路了。你
是，可惜代码写的很烂，就是大学 C 语言是挂科了的，然后就是因为这，然后当时找工作投简历的时候，全投的硬件工程师，代码碰都不想碰。
其实我们说就网上搜索那个电容麦克风和动圈麦克风都有一堆成品、
是
这个助极体算不算是介于两者中间的一个状态？
它的工作原理更多是像电容麦克风那样子。然后它的话就也是一个金属底板加一个那个助极体材料，也是
需要换相供电的是吧？
它不需要，只不过就是说，它需要的这个助极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偏置电压，它不像电容需要一个比较高的偏置电压。有一些老型号的，像那个纽曼的那些个 AKG 的那些个老迷头，甚至要到60-70伏还是80伏的一个偏置电压，它是48伏内部换向供电，然后它再自己有内部的电路再升上去，升到大约80伏，然后它的那个阻抗，它接偏置的那个阻抗也挺高的，有大概一个 G 的欧姆，就是对，像这个助极体的话，它材料原因它自己就能产生电压，然后不需要外边不需要那个偏置，然后但是从应用上来说，它后面会加一个那个场效应管，然后做阻抗变换。对，所以说加了场效应，有些咪头是
FET 是吧
？FET 对，就是有一些咪头呢是不带 FET， 然后有一些咪头呢是带了 FET， 然后不带 FET 的，就是后面要加个 FET， 带了 FET 的，就是得加一个偏置电压。
等会儿啊，一个 giga 的阻抗，一个 g 是1000个 m 是吗？就
一个 g 是
1024个 m、
对对对
啊！我操，这不就绝缘体吗？这么大阻抗？
好大！我去看那个那些个大电阻的时候，10个 g 的都有。
哇！
是。就是确实很接近绝缘体，但是就是说它只需要一个电压，所以说它的那个漏电流是非常非常小，所以说然后当然它自己产生的那个电流的话也是很小，它是一个很微弱的信号，所以说需要一个又高电压又大阻抗的这么一个工作条件。老咪头是需要很大，现在的话低了，现在的话可能30伏好像就行，但是对，看咪头了，它每个咪头不一样。
现在这个市场上面的民用麦克风用助极体单元的多吗？
很多，
基本很多是吗？
你就看那些个什么，主要是游戏那些个直播麦就那一些全助极体。然后其实你包括像以前手机3.5耳机上那个耳麦带的那个麦克风啊，那就是助极体，只不过是小振膜嘛，可能就是2-3毫米的。
OK， 因为我不是搞这个的，我也不懂，我只知道是两种单元，我可能就是搜商品的话，他一般不会说
的，
就把助极体当成
对，因为一般民众也不会懂，他一般只会说一个尺寸，比如说你是16啊，或者说是26啊，或者说是34啊，就是现在大部分用的麦克风就这三个尺寸，当然还有小的那些个什么12啊10啊，那些个就是用在更便携一些的那个设备上，像耳机3.5耳机之前带那个耳麦线上面用的就更小嘛，可能就2-3毫米的直径，那种就更便携一些。
你说它驱动的那个条件，工作条件更接近于电容麦克风是吧？
它的工作原理接近电容麦克风，因为它是没有线圈的啊。
那它收音的那个方式呢？
也差不多，
就是、比如指向性啊什么的，也是电容的。OK，
对对，就是也是能做全指和那个单指，反正看看咪头，但是动圈的话只能做那个单指嘛。
是是。 就是因为我原来一直用动圈嘛，动圈麦就是驱动起来很要命，就比如说 SM58 这样，就要最好加个独立化放，要不然就是声卡拧到头那种。
对对对，
因为我录个就电台嘛，我也不会对声音要求特别高，但是就 V 版一直是特别坚持的，一直用一个电容麦，然后就老踩到它的呼吸声。后来是我到现在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是做那个电影的，然后有一个配音，他一直用一个铁三角的那个就低端的那个 AT2020 吧，好像是电容麦。然后我前一阵是把那个电容麦拿上来了试一下，然后我就把空调都关了，然后屋里面尽量的静音，然后用电容麦录了一下。哎，我还真的发现就捕捉细节的能力真的是动圈没法比的，就比我的 SM58 录的要清晰很多。
对对对，是。那个58的话，它主要是抗噪和就是稳定性强，然后它第二个的话就是它那些个还是指向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拾音范围之外的那个收音的话确实隔得很干净，就确实很适合现场，因为那个现场的话它牵扯到一个消教的问题嘛。如果那个音箱的声音再给回到那个电容里了，就是回到那个麦克风里的话，它就很容易消教嘛。虽然说它现场会配那种专门防消教的那个设备，但是如果说怼得太厉害了还是会消教，就是现场那个几千瓦功率上万瓦功率的一消教起来呢那很夸张的。对，58的话还是适合干现场那个活，所以说录真到那个就稍微安静点的环境，说大家能把那个音质提起来之后，首选还是用电容麦。
其实主要还是看环境可不可控。
对对对，还是看环境。
怎么样，那最后再说说这个麦克风，就这音质你觉得满意了吗？能定型了吗？
就几百块钱的那个电容麦的话，感觉打个平手吧，也就。就是看你想推出多少钱价位的产品嘛，然后
反正就直接对标什么 SM58A 啊之类的。
58已经比它细节好了，这个麦的话，对，比过。
那是肯定的，应该
是。
毕竟那么老的产品了。
主要是动圈麦就那样，动圈麦就那样。是。然后我之前找了一个那个还是好老版本的那个58，我还把它里面的那个防尘棉还掉的差不多了，那个棉掉了，那个清晰度还稍微好，还稍微透一点点嘛。
对对对对，是
还是那种算是比较透的58了。我那个58两三百。
啊，两三百收的二手吗？
对啊。
我见过那种就十几年已经打油了，特别脏，就打开里面全是海绵渣的58，然后就后来是自己就垫了一个新58的海绵进去，发现就声音怪怪的，然后拿掉之后特别好。
对，
比我那个新的58好多了。
对，是这样。
但哎，就舒尔的这些麦克风就真的是结实。我的58经常是家里地方小嘛，就放到架子上，然后有时候就从架子上摔下来都好多次，就那个咪罩已经摔瘪了好几块了，但就一点毛病都没有。
对对对，像那些个现场环境特别像酒吧、啊、那种的，什么掉地上啊、被酒泼到啊这种情况很多。他的那个外壳做的厚，所以说然后他自己还加了个变压器，他那个变压器的话抗干扰性能也还可以，就是对那根线有要求哦。
所以这支麦克风是你们下一个产品吗？
可能明年吧。然后
啊，
就是 USB 麦的那种形态去做出来，就不是我现在的话是套了一个仿纽曼 KMS105 的一个壳子嘛，然后后面的话可能就是做一个像 Blue 那种支架的那种，然后把那个 USB 的芯片也给集成进去，可能就是一个 Type C 或者那个 B 口打印口出来的那一种，倾向于 Type C 吧。现在 Type C 线好找。
我给你发一个，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舒尔的 MV7
啊，
微信上面啊，这个是我最近用的桌面麦，它真的挺好用的。
是这个 MV7 用的人挺多的。
对，我觉得它的设计就比 Blue 简洁很多，就 Blue 的东西老看起来很蠢。
是。 鹿的话，它总有那些个女生受众喜欢这种造型嘛。
嗯嗯，
是。
其实舒尔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要求更高，用多路声卡那种电台啊，或者是有一些主播唱歌对声音要求比较高，他会用那个 SM7B
啊，
长一点的那个，对
啊，
那个一般就是悬挂麦克风架了，对。
是是是，啊，这个造型好像也能悬麦克风架。
对，可以的，可以的。它这个，
对，
反正舒尔就是。主体卖的还不算特别贵，但是所有配件都要钱。
嗯，啊，是
啊，我这个底座要了我150吧，然后有一条它是 Michael B to Lightning 的线。
嗯，
我当时还想着苹果手机录起来挺方便的就买了，结果现在我换了手机也白瞎了。这条线好像180还挺贵的啊。
嗯嗯，
但舒尔的产品力做的是真好，就建议你以后外观上面壳子什么上面你要是想设计一下的话，你可以做的像这样的，就看起来很利落，不像 Blue 的那个真的哪里都圆滚滚，哎呀再戴起来很不方便。
那个我们自己公司产品的话其实也是偏简洁的，就是之前给你看了我们那个吉他无线传输器那个，
对对对，
那
哎我还想藏一下，一会儿再说，没事那你说吧。
啊，那个
你那个体积真的很小。
啊，是是，就是同一把琴反正也是图片对比嘛。
嗯嗯，
反正最近有一批那个我测试专门测试的那个机子，要不我发你那边你也玩一下。
其实不用，我这个电吉他拾音器都坏了，这是同事的，我只有一个箱琴啊，以后再说吧，等我有钱了卖琴再说。
也行，
提这种伤心事。
电箱琴你有那个 6.35 的话也可以啊。
不是电箱琴，我是纯的一个箱琴。
那
我这个电琴是一个同事的，这个琴十年了，这我估计拾音器都已经坏的差不多了。我还说要不要给他换拾音器，
我看了还做旧了。
不是不是，
专门做旧的那种。
不是不是专门做旧的，这个就是纯粹自己
自然老旧啊。那这个比那这个比专门做旧的牛逼。
专门做旧的，你什么斯金总买一把那个 Custom Shop 的 Fender 30,000多，那比不了的。这个它是一个国内仿的 Strat 的琴，不怎么好
啊。
就他10年前买1000块钱出头，觉得应该。就看反正纸板啊什么的做工都还蛮好的
啊，那时候钱值钱，
是
那时候钱值钱。
哎，你弹琴吗？自己？
我不弹，我合伙弹，
啊，公司合伙人弹，
啊，合伙人弹，
行。我们先把吉他这个往后稍稍啊，就是你现在这个创业公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你离开 ESS 就开始做了吗？
2019年。
啊，就是
就差不多搬出来那时候，嗯，然后那个在 ESS 那时候还相当于是边当老板边打工那会儿，打了一阵子，然后那个看着公司慢慢走上正轨了，就从 ESS 出来了。
嗯，你公司现在有注册品牌吗？
有啊，我那个吉他就是自己的品牌。
快介绍一下呗。
那个品牌的话叫伯恩飞，它的主要是那个我们公司两个创始人的英文名的合体。我的话那个叫 Brian 嘛，也是大脑的那个梗的由来。因为很多人那个
Brain
区分不开，就是，
okay.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 FAY 费，就是 Brian 费，就是这个牌子的那个最初的商标，然后公司名字的话就是伯恩费，这个音译过来就我俩了。
嗯，哎，现在公司有几个人啊？
现在公司的话。反正合伙的有，因为我们要做那个产品生产嘛，所以说也有代工厂的老板来入股，有两个代工厂的老板入股。
嗯，
然后招的话是招了4个，反正就是负责日常的那些个运营啊、维护啊，然后宣传啊，联系那些个乐手啊，反正我们招的这4个里，反正全是会弹琴的。 要不会弹吉他，要不会弹钢琴。
我看了一下你们签约的就合作的乐手，给你们打广告的乐手还都挺重型的，竟然吉他中国啊什么的。
之前那个主要是合伙，他那个跟吉他中国那边挺熟的，所以说我们公司最开始的那些个产品的话，也是先以就是销售渠道这一边熟的开始做嘛，先做好好宣传的这一块。虽然之前是干 HiFi 这一块的，但但其实都是音频，也没差到哪去。
有感觉现在就是啊，其实你也不面对受众啊，就是做技术的，就是
啊对啊，是
啊，这两个行业的人，就发烧友和比如说乐手或者录音师，
有一些重合，但重合度不高。像那个哪一个牌子，有两个牌子耳机的，我是觉得
Fender 现在也在做耳机嘛，也在圈钱，对。
然后 QDC 是录音师那个的一起搞出来的牌子嘛，它原来是音频应用嘛。
是，
是。然后还有那个谁来着，
其实老杨那个YF Audio 他也算是半专业的牌子吧。
是那个我们也认识老杨，然后我那个美国还在卖他的卡祖笛呢。
啊，我现在卡祖笛在我抽屉里，我要不要吹一段？
我卡祖笛放公司了。
哎，你买了什么颜色的？
我这不用买，他给我发的样品，我卖他的卡祖笛呢。
我问他，我说能不能给我们几个，然后让我们送给听众。他说：“哎呀，现在货源紧啊什么的。”然后我说：“好，那我自己买一个。”我买了个绿的啊。
我啥颜色都有。就是发过来给我们看看样品，看看效果的嘛。反正现在国内我们没卖，国内他们自己卖，我们拿买他的货去亚马逊那边卖。
好、行吧，原来你是，我靠，还能这样搞。
是。后面的话，那个后面反正我们有一些那个像做耳返的收发的话，就搭也想着搭他的那个有线耳机一起出货了。就做套餐什么的。
往回找一下，这也不赖老杨，就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我说你的卡祖笛，就我没有见过 HiFi 厂家直接做这种乐器，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吧。
是。
然后我说这东西真好玩，然后我记得我买了一个，我说等咱们你有时间咱们录个节目，然后给我们听众安利一下，然后就也正好让大家玩一下嘛，就这个东西很有趣。结果哎呀，想起来当时还是世界杯呢。当时我说，哎，我忙于看球，咱踢完球，看完世界杯决赛之后就录，结果就把这事儿忘了，一直没约。不好意思，不赖老杨。
吹上了，哒哒哒哒哒哒。
对，就这个真的质感很好，就它，而且它的音色还有两档嘛，觉得比就一般的那个买的，我之前在淘宝上买的那种金属卡祖笛，我觉得就可玩性更高，而且它很卫生，就擦一擦，对，就很干净了。
是，
毕竟还是入口的乐器。
是，那个一个半遮，一个全开嘛。
对，它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性，就是我现在在一个电影公司上班，然后我的办公桌的那个腿是铁的，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卡祖笛吸在办公桌上。
它有磁吸，
它可以作为一个冰箱贴。
是，
你甚至就回家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这卡祖笛吸在冰箱上，你想吹的时候从冰箱摘下来就行。好，
是挺好玩的，确实
开始给老杨做广告了。
是。
哎，你们四年就搞出一个这个吉他无线接收棒啊？
比较命运多舛，反正
是吗？
是，就是确实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那些个生产环节啊、品控啊，就是挺多麻烦事。
我先说一下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叫 Brian Fay B R I A N F A Y。吉他无线棒 BF1 BF1， 对
BF1，
它长得还真的不太像一般的那种吉他接收器，就是它长得像个笔一样。
对，
对，一般的吉他接收器我看的更多的是像那种无线小蜜蜂麦一样，就一般是拆完了一个块儿或者支了一个天线啊之类的。
对，
你们这个这还挺特别的。
是， 就要特别一点，要不都那啥区分不开了，跟因为这些有好多老牌子。
而且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个东西能明显看出来是跟发烧友或者是3C 数码这个领域有重合的人做的，就是它的充电逻辑就是一个 TWS
啊，是
对，
就是
充电仓，对，而不像是传统的比如罗兰啊之类的老牌子，他们的其实是一个和手机的概念差不多，就是插线充电的，对，
是，就是其实像现在这种形态的话已经很多了，是，然后。包括那个拍 vlog 的那种领夹麦，像罗德 那种，其实罗德还不是，然后新出的那个大疆啊，还有猛犸
更模块化了，就
对对对，它其实也是差不多这种思路。
先给不了解这个吉他无线接收器的人介绍一下这东西是干嘛的吧。你能不能用就是摆脱技术思维，又就像大众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电吉他或者一些箱琴，它声音需要放大，你琴要连一根音频传输线连到音箱上，连到功放上，它的声音才会放出来嘛。然后我们的作用就是用一对棒子把从琴到音箱的那根线给替换掉，然后中间就不需要线了。其实就和舞台上那个无线麦克风的工作原理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这个相当于是给琴上用的无线麦克风。
对，它其实可以等价为一条 6.35到 6.35 的那个对路线。
对对对，是。
然后再往前找一点，就我来说吧，就是大家听木吉他弹琴，它天然就能出声，是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共鸣那个箱子吧，那个木箱是共鸣腔，你拨弦的时候声音那个金属震动会在那个木箱子里共鸣，就是它天然的音色。然后电吉他它没有那个箱子，它怎么出声呢？就是它的这个琴体本身是一整块木头嘛，所以它在拨弦的地方有一些一排一排的金属的小纽扣一样的东西，它叫拾音器。就是如果弹琴的人肯定对这个东西都很熟悉，就电吉他等于是一个在琴体上面放了拾音器，拾音器就相当于是麦克风，它等于它的演奏是一个录制，然后在音箱上面再播放出来的那么一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拾音器它会加入自己的音色，所以电吉他的音色和木吉他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嘛。传统的电吉他我们看所有的演奏啊，电吉他电贝斯所有电声乐器基本都要拖一根线到音箱上面，然后大脑总的这个产品就其实是相当于那一根线的作用。
对对，
这等于是我们对我们把这个一个模拟音频的传输线现在用这个数字无线给连接起来。
是是是，现在的话我们那个用的还是很传统 U 段的一个那个频率，然后它发射的话其实是最后还是模拟发射，虽然说它带了那个 DSP 能稍微简单的调一下那个 EQ 啊压缩啊，就是一些简单的音频算法可以调，然后但是它调完之后呢又继续变成模拟发射出去了。
所以你发射的是无线发射的是模拟信号。 OK
啊，对，所以延迟会很低，延迟会很低。
你它工作的频率是什么频段？我看 UHF 频段 Ultra High。
对，就是 U 段的意思，然后 U 段的意思就是一居赫兹以下，然后那个300多赫兹还是400赫兆往400兆赫兹往下吧，往上400兆到1G赫兹，这个我们叫 U 段，然后还有什么 V 段的那些这些东西，
就反正我也不懂啊，但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设备工作在什么频率上，比如说我们有 2.4G 和 5G赫兹的频率啊，比如说就是收音机信号是一个频率，微波炉工作是一个频率，
对对，
然后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尽量不被其他那个设备干扰的一个干净的没什么人用的频段来传输这个我们需要这个信号，对吧？
是，其实很多、
okay.
很多那个麦克风也是工作在 U 段，包括舒尔的话，它有很多那个无线麦嘛，它也是在这个频段，舒尔啊、森海啊那些个做无线麦的，基本上都在这个频段。然后第一呢，它是抗干扰性能会好一些，因为你的手机的话，比如说现在大概都是在 2.4G 或者 5G， 它那个大家还都开着 WiFi 啊或者 4G 啊那些个，就干扰比较严重，然后。然后
这个呢能稍微躲开一些，然后它频率低了之后呢，它的那个绕墙性能会更好一些，穿透性能会好一些。然后第三个优点的话，就是因为它传模拟信号之后，它不用编解码， ADDA 其实不花时间，但编解码花时间，所以说它模拟不用编解码的话能省出很多时间。现在我们那个自己实测的话大概是0.2 毫秒的延迟，像
0.2毫秒啊，就是
毫秒，对，
五分之一毫秒，对，0.2是五分之一毫秒啊，所以是5000分之1秒，
对对对，是，
哇，好吧，
是2.4G 和5.8G 基本上就是得，现在做的最好的是森海的一个 2.4G 大概在3毫秒左右，这已经是做的好了的。然后大部分的话国产有一些是在就是数字方案的，数字方案的话大概在5-6毫秒有一批，10毫秒有一批，15毫秒有一批。
嗯，这些东西的售价大概都是多少啊？
就是、
比如说
也，反正300-400吧。
哦，也不是特贵，
几十块钱其实也都有了。几十块钱也像我们一样，用一些很、
哦、
就是它也是用模拟，模拟信号。模拟信号的话，它主要是信噪比会稍微低一些。
OK，
就是可能就是音质会差一些。我们的话是相当于把那个芯片音质已经压榨到最干净了，就
毕竟芯片厂出来的人是吧？
是，毕竟芯片厂出来的，把那个卷指标还是很能卷的。
0.2 毫秒还是挺夸张的，就是我觉得10毫秒以内演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就。
就是我们这一个传输端嘛，其实很运用了模拟方案的，包括那个麦克风，基本上都这个数，不会说差的太远啊。
哦，随便打开了一个别的产品，它的延迟标的是小于两毫秒啊，这个卖
可能是模拟它其实没怎么实测，可能大家这么标它也这么标了。其实如果说真正拿个仪器去实测的话，可能它的那个指标会更好。
就你们现在已经有一批乐手在用就 Brian Fay 的这个产品在演出了是吧？
是。现在的话这个可能功率还稍微小一些，就是因为你看那个森海舒尔那些个现场用的无线麦，它基本上接收端它都是一个大方盒子，它的功率能拉很高。然后我们现在接收端的话还是藏在棒子里的，后期的话那个想升级的话，就是说把那个接收端给集成到我们那个充电仓里面，我们充电仓它的体积够嘛，然后电量也够，所以说能把那个功率给拉起来，然后再外置像那个路由器一样竖起两根大天线起来，这样信号就能好很多。
就等于以后就是一根笔加一个仓，就仓是接收端，
对，
就更省一点啊。
是，可能也是明年吧，反正
也对，在秦端这边体积小了，其实就够了。
对，
那边
其实秦端或者说手持端，一般功率都不会做得太大，因为电池的那个体积受限制嘛，所以说它发射就也就那么点功率，一般是把那个接收灵敏度给提得很高。然后怼大天线，然后它的那个接收效果就会好一些。
然后明年打算上市个麦克风？
可能年底吧。年底的话先就是做一个那个小一点咪头的那个麦克风给现场演出用，然后就是16毫米的那个口径，就直径的咪头，然后配上我们现在这一个吉他无线传输器的那个壳子和电路板，首先换一下插头，就比如说换成那个现在 6.35 的插头，公头换成那个 3.5 的母座，然后就可以插一个那个咪头上去做现场演出了，就类似58那些。 干那个活。
Okay. 嗯，哎呀，感觉你这个虽然一直在做音频，但这个赛道换的还挺大的。
啊，对对，其实还是那个以市场为导向嘛，以市场为导向，毕竟就是我们自己，我合伙那边他的那个市场宣传那个口，就是专业圈那块，他认识的人多一些，朋友那边朋友多一些，所以说他自己原来也是组乐队当录音师的，所以说是。这个找宣传那些个资源也好找，不像 HiFi 那
对，我看你们这个品牌就完全都没做什么产品页，就不是那种怎么说呢，把一个页面做得很 fancy， 产品拍得很漂亮的，你就随便手机拍了拍，可能就怎么说，销售渠道都现成的就
差不多。但拍照还是稍微用心了一点，但是就是说确实不想太复杂。相机都是用了还可以的相机，然后背景的那些个拍的都还可以，但就是别拍的太花哨。
哇，就是说，我说照片是没问题的，只是你没有把照片做成一个漂亮的产品页嘛。
前期在没有说很那个专业的美工，反正这些个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干嘛，反正就是还没有很专业美工进来干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把那个东西做简洁，其实包括产品那个外形也是尽量把它做简洁。
嗯，反正还行，插在琴上的一张都拍的还行，有一个粉绿色的 Stratocaster， 这个琴还挺漂亮的。
是，
好吧。哎呀，你们这个牌子以后定位是怎么定位的？就是小众的中高端呢，还是就是相对要走平民化路线一点？
嗯，可能还是中高端好一些，平民化的话几十块百多块的同类产品都有，但是之前我们也出过一个200多、300多的那个，但是发现销量的话并没有现在这个卖500价位档的卖出去多多少，然后后面还是说做中端一些的那个产品相对那什么一点，就相对利润点高一点，做便宜的话，反正这个市场它的量也不会说大到哪里去，就还是维持一个相对高一点的利润率，这样子好操作一点吧。
创业之后感觉跟上班有什么差别吗？哪个更爽一点？
创业之后肯定压力大一些，就是包括资金压力啊、运营压力啊、然后供应商啊、内部沟通啊这些。虽然时间相对自由一些，但是肯定还是创业之后压力大。那个毕竟上班的时候还能摸鱼嘛。就是那个创业之后，反正你摸不摸鱼，挣钱亏钱都是你自己。
是。哎，你觉得从零到一做出，比如说做出这个吉他无线接收器这个产品，你刚开始比如确定方向，就要做一个吉他无线接收器，然后做设计，然后你会比如说做自己做方案，然后实验各种的，这些我也不懂啊，就是做产品设计，然后最后选品，找供应商选品，然后再找代工厂去打样，然后再最后打样合格了再量产，然后再做宣发运营啊什么的，就这些整个全链路的环节里边，你觉得哪个你觉得是最难的？
生产吧。可能就每一个公司人员组成它的那个优缺点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话前期其实都还好，因为虽然那个说赛道跨的挺大的，但是基本上还是类似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芯片用的厂家都还是之前熟悉的那一些，但是就是到了生产呢，就是到了那个产线环节呢，不好管了，因为那些个工人流动性也大，然后我们这一个呢又对组，因为做小了嘛，做小之后
精密性比较高，
对他需要一些比较熟练的那个工人，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一直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生产的人员去跟进，反正之前的话因为品控问题，然后那个退货率一度还挺高的。是这一块确实就是不好把控，管人这一块确实不太好把控。
所以你有过那种铺在工厂就盯生产的时候吗？
也有啊，但是只能解决一两批货，但是
啊。
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最那啥还是它那个工厂自己体系的那个建设啊，这些东西。
而且你们这个牌子就是初创品牌，第一个产品量也不会太大，对吧？
对
就，
对对，是。
是不是？比如你找代工厂是大规模的还是中小规模的呀？
中小，中小，
也是中小
大
哦，
规模是不会理你，
不愿意接这种小
是，
单。
对。
OK，你们代工厂是不是也在就是东莞啊，或者是深圳周边啊之类的？
现在在东莞，是在东莞。
那反正就是收到货觉得有问题就开车就得去呗那种。
是啊，那没办法。现在换了一个工厂，他那边人反正感觉相对稳定一些，就比原来是在深圳做的。深圳这一个的话，他那个流动性太大了，公馆那边像流动性小一点，所以说就比较容易有几个熟手在那跟着，就相对好一些。
觉得麦克风的话，坑应该更深。
没，其实更，其实现在这个也类似麦克风了，差，我觉得大差不差，因为结构用的是一套壳，然后电路板也用的一套，反正基本上工艺细节，他们已经踩过一个坑，我们也不敢说，一下子出来一个之前这个老产品还没跑顺的情况下，一下子去做新产品，其实也不太稳妥，所以说还是老产品看一下怎么尽量多一些形态吧，多一些应用场景，然后像现在就是因为本身就用的无线麦克风的。那个方案就索性之前是拿来做吉他了，现在又回到了它最初的应用，做无线麦克风，然后还准备拿这个做一个耳返，然后是，然后也是同一套壳，反正尽量多一些应用，就这一套壳先把它做顺吧，反正这个也是出来两三年了。
你指的这个壳并不是就是 literally 的 shell，就是外壳，而是你指的就一套成熟方案是吧？
就是这个壳，
就你指的是就产
就是
品的
那
这
个
个
棒
外
子，
壳
就是那个
嗨
棒子，就是那个棒子，那个棒
哎，
子，
这个壳子你是当时找了设计师，就是觉得找了一个 OK 的方案，然后自己开模打样的吗？
是这样，就是这一个呢，之前用的是代工厂那边，他原来招了一个结构，然后但是外观设计的话是我，然后。
你自己设计的，
我自己说
这个
的，
你也要管啊？我靠！
不，因为当时没人呢，是这样，
行。
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在能做好，我们先估了一个大小，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一个产品大概要做多大，然后做多大之后，我就手大概画了一下那个示意图，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结构旁边，然后比如说你这个地
OK。
方给我拉个圆角啊，然后这个按键是大点还是小点，这个灯是大点是小点，这样子，然后包括里面 PCB 怎么固定啊，就是我在旁边跟着。
哎，你这个真是，就软件开发有全栈开发者，full stack，你这基本也 full stack 了，
这
啥
差
都
不多，
得弄。
是的，但那个软件的话是那个代工厂那边的软件工程师写的，反正我也得在他旁边跟着调嘛，因为是这种属于嵌入式的东西，所以说软硬件都要参与进来，
行吧，就也深刻体会到，就是做出一个东
很不
西有
容易，
多么不容易。
是。这个原来在公司人太多了，是那
对，
个
原来
他
公司就是只用负责自己的一小
对，
块就可以。
是，然后因为你又是初创嘛，因为你有些东西那个也想省点钱，自己干了呗。像这个产品，就是从刚立案到实际市场出来，都花了1年多1年半，就是有这个构思到。还不是出货，是真正出货一年大几，真是一年大几。
反正专业领域，我觉得就是，其实大牌子或者是经典的产品，它都不算便宜，但它的溢价肯定没法跟 HiFi 那边比。
对，
是。
你记不记得就是前一阵我发在群里面有一个那个，我再发你一下，就是 Teenage Engineering 的那个厂家做的这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小录音笔，很像一个微缩的 Nagra 南瓜的东西。对，当时大家都说哇，多贵多贵，然后1499刀嘛，我说你想想这个现在随身听，对啊，旗舰的 AK 卖到什么价格了？其实真的不贵，而且人家的工业设计，我觉得，
确实好，对，
对，真的漂亮，AK 都
是，
我觉得是比不了的啊，
对，比
这
不
个
了。
非常漂亮。
南瓜这个风格还是很显高档，
是。
就是我们刚一开始做这么高端的，其实也有风险。其实最早那
那、哦、
个
是。
我跟合伙那啥，就那个刚认识的时候，是他还在另外的牌子，然后我给他也是做方案嘛，然后那个想做一个比较好的录音平板。然后那时候他那边他有别的合伙做那个平板的资源，说就是那个相当于一个声卡上面挂一个屏幕这一种，对，然后做的就是一个录音工作站了嘛，相当于一个很
硬
平
件
板的
DAW
那种，
啊，
对对。那时候想做高端，结果发现这小团队干 不来。小
是
团
的，
队干不来啊，
啊。
所以说，就我们自己搞的时候，就先从这些个小配件搞起。
真的玩声卡了，知道声卡也真的卷的厉害，就
也
同
卷
价
得
位
厉害，
特别特别
太那
多，
啥了。对，是，现在基本上都是那个老牌子卡住那些个出货大头，像那个什么 Focusrite 那个
对，
UA 呀，然后。ME 啊，那些个低端型
都
号，
是 solid state。
是，
ID 什么，其实反正用下来这个1000块钱上下左右一堆卡，就 Focusrite
对，
那个录音是最差的，然后现在那个 Apogee 不也出了那个 Boom 嘛？对，
不，但那个要2000多，那个
两
Apogee
千吗？
好像要到2000，是
看一
那
下啊，
2023还是我记得有点贵，稍微有点贵那个 Boom。
哪个行业都不好混，感觉。
是，然后像那个有一些闲鱼上甩货号，阿里巴巴上100多，那个两进两出的都有，只不过不支持
哇，
ASIO 而已。然后听了一下声音，是个正经的声音，
竟然是个正经声音
竟然是个正经声
就觉得压力山大是
音。他是拿那个台湾的那种。
吧？嗯
单片的 USB 声卡芯片，
，OK。
然后它那个芯片呢，带了就直接带了模拟的两进两出 ADDA，然后那些个厂家呢，只需要在外面加那个运放和幻向电源，还有增益调节、输出接口那些个东西就可以
就它便宜，肯定是就是方案都是成熟的嘛，
了。
但是它声音
对。
不差，是吧？
不错，真不错，就是驱动稍微差点，干不了 ASIO 嘛。但是假假也可以上一个 ASIO for all，给那玩意儿顶一顶。
我之前那个普瑞声呐，Presonus 啊，
普
他
森
加
纳
的，
斯，
对，他加的东西就特别卷，我觉得。
是，他基本上就是在中低端那个卷，是，
耳机也卷，然后声卡也卷，什么
是，
ADDA 专业卡都特别便宜。我记得他们家专业卡就，
他加那些个8进8出、16进16出贼便宜，
这3-4千，
对啊对啊，
真
十
的
六进十六
特
出好
别
像也
吓
就
人。
三四千哦，
对，
贼吓人
不知道咋弄的，就是当年大家都说那个百灵达什么的，就是
已经
东西
够
做
卷
得很唬人，
了，
但声音不行。但是就是现在有一堆就 Presonus 这种，就是声音也是行的啊，你怎么跟他打是个问题。
是。百灵达，不过它那个价格控制的一直确实挺好，产品线也够
是，
多，反正，
百灵达其实一直看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是现在的老美，就是自己搞个小录音室啊什么的，可能是 Solid State 或者是那个有一些什么，比如说 UA 的卡呀、啊、什么的。但是你看真正的老炮，拿着一个特别特别破的吉他，然后加了一堆那种 EU 的机架上面老的那种设备，就自己在地下室玩的，好多都是百灵达，因为它起步很早，对，
是，也是老牌子了，
对。反正这专业不行，但民用肯定够嘛。然后可能这音箱破点也听不出来。
是，
像国内之前的那个德胜啊，什么 Icon 啊，它也是什么都做，就整个音频链路都做啊，然后壳子给你整的特 fancy， 看起来也都是一堆旋钮，可能指标稍微差点，但对于民用来说，可能它就是够用的，
就是够用的。是啊，谁那么的，谁放映设备那么好啊？是吧？
对，那你们这个厂家就没有想做那种定位的东西吗？比如说你们自己的牌子？
不做，就是还是想做高端一些的，朝着深海和舒尔的方向努力吧。我们也争取做一下百年老店。
啊，可以啊。
是，也想做这百年老店。
觉得如果你合伙人想走那个走量的方向的话，就不会请你了。
我俩差不多，就是哪怕你要做走量的，我们也换一个牌子做。
啊，
不用现在。
啊，也是啊，可以两条腿走路的。
是可以两条腿走路，是。出的东西都别太便宜嘛。
嗯，
是。
可以，
就是一个品牌，因为你老出太便宜的，就有点像小米手机一样的，出个贵的，大家反而好像有点不太敢买。
但你看人家红米走的多稳，这就是两条腿嘛。
就是两条腿，
对，有个子品牌嘛。
是，对，后面要是搞那个走量的消费类的话，反正也先搞一个牌子。也不用现在的牌子搞，是
还是发烧友的钱好挣，回来做耳机呗。
不是，那个耳机的话，可能也是先出无线的吧。
嗯、
那个有线的话还是太卷了。你像那个什么那些个现在国产这些个什么一圈一铁、一圈两铁这种，才一两百。老杨那个都算溢价高哎！
哎，你别跟这个比啊，真是的。
那老杨那个都叫溢价高了。
好吧，
是、
哎、都太不好混了。
是不好混。当时我们那个也想过说那个做耳机什么的，后来发现就是便宜货啊，它的那个需要的周转资金量要很大。
嗯。
然后那个一不小心还可能砸手里。像我们现在这一个东西做出来了，不怕有库存，放着慢慢卖，因为这一个产品形态它不会说更新得很快。
是。
是，像你说我们现在这一个比较小的形态出来了，国内到现在也没人说超我们现在这个形态的。
但主要它需求太小了。
对，是。
中国有多少发烧友，有多少电吉他手啊，对吧？
是。
小赛道也相对安全一点。
相对安全，对，就很适合初创公司。
嗯，
小赛道很适合初创公司。
有道理。就其实我之前在佛山啊、东莞啊什么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真的有那种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一个老板说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就请我吃饭，然后跟我几个朋友一起，老板特别开心的拿出一个很自豪的拿出一个单动圈的耳塞来，然后让我听，我说啊声音确实不错，我说你打算定价卖多少钱，他说多少钱，我就说就不可能的，就是不管在就是在你这个价位上，你比很多东西声音好，然后也有在2000以内价位吧，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十几个产品在彼此竞争，然后你作为一个初创的品牌，你想去就凭空的做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产品来说，你要么就钱全都去砸宣发，那你要是满街都是广告，那我不管你，对吧？但是你单纯从产品那样来说，现在在一个中低价位做出一个民用的就是 game changer 级别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做不到。
对，哪怕你有2000的素质，你卖200，说实话啊，就
也做不到。
对，就是
他其实宣发很花钱，
对，
超级花钱。
就是现在往下卷的已经是，就大家已经看不清楚那个音质，这个剥离所有的产品属性之后，那个音质我感知到其实真的很难感知到了，因为大家都太用力的方向都太，就是每一个方向上都有做的特别出色的产品，然后你做了一个很好但是各方面都不是拔尖的产品，最后肯定就是没人买，我觉得。
对，
就我当时也挺不好给人泼冷水的，但是没办法，我说就是很
不，你不用当面给他泼冷水，现实会给他泼冷水的。等他真的砸那么多钱进去，他那盆冷水自然浇到头上的。
是，
这个有很多东西不用我们出马，别人也会出马。
就是真正比如说说话的时候你就算周围人说话说的再好听，你一等到要真正花钱去做营销看效果看销量的时候，那时候他就知道了。
我还真后来没关注，歇下我搜一下这个牌子在淘宝的销量怎么样，万一人火了呢，我看一下。5 minutes later。哎，好，我看到了首页有四个他的耳塞的链接，全是零人付款。
嗯，
一个
正常，
一个999，一个1299。嗯，哎，
对，很正常，很正常。那个像我跟我合伙最早时候，就是看总结下来说，不是我们看不起烂货，是烂货看不起我们。
这怎么讲？
就因为做烂货需要的钱多，我们没那么多钱呢。
这咋代换？就可以说不是森海塞尔看不起漫步者，是漫步者看不起森海塞尔。你也不能说漫步者是烂货，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嗯，
或者说不是森海看不起原道，是原道看不起森海，这都可以。
是是是是，
哎，
原道现在活得挺好，他的那个名气打出去了，他销量很稳定。其实像我们干那个，他其实原道应该也是砸了很多宣发的钱。
行，
是。
成，那就大家关注一下 Brian Fay 这个牌子吧。虽然我不知道我们听众里能有几个吉他手啊，确定只有一个地下私贼老师是一个，其他的不知道。我是0.1个，我正在学。然后就如果有吉他手，你可以怎么说呢？其实自己在家弹就插线就得了。如果你有现场演出的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
是
无线吉他传输器的这个产品。
方便，就是在家练琴会比较方便
一点。啊，也是可以随便走了嘛。
可以随便走，
对，
是。
然后就是明年可能会有新产品，对，
是
OK，
敬请期待。
哎，这广告反正就放先放这儿吧。
谢谢硬广，谢谢硬广。
来聊聊老飞行员，不是什么老飞行员，老飞行员都还在，老司机都干嘛呢？啊，就是你现在是在创业了啊，大哥去干啥了？
大哥还在 ESS 啊？
啊，大哥还在 ESS，OK、okay,
啊。啊，是那个，还有谁？
键盘侠
还在做示波器呢。
哦，
键盘侠还在做示波器。是。
小剑呢？
小剑在国内某Hi-Fi 著名生产厂家。
好，行，不说了，不说了。
是。
那感觉现在好像就只有建老师还是 Hi-Fi 圈的啊。
大哥也是啊。
ESS 算吗？ESS 我觉得他
咋不算呢？
也是哈，深度绑定
咋不算呢？我在 ESS 那时候我还参与过那个某著名大家口碑比较好的那个播放器的设计以及调音。
ESS 会出自己的员工去给合作厂商就
会啊。
哦，所以你说那种外派到那个
也不是外派，反正我给的图纸。
哦啊，所以说那些比如说我瞎举例子啊，说几个有名的，比如 AK 啊，比如说 Ibasso 啊什么的，他们
倒Ibasso 他自己那啥。
哦，
别的牌子，
就反正是也有自己做的，也有你们直接出方案给他们的。
对，是是，然后出了口碑还挺好的那个。
哦
啊，
原来是这个样子。
私下可以说，节目就不说。
哎，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啦，你
是，
他也基本都猜到了，对吧？
是是，
那大家混的都还不错。哎，疫情，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疫情对你们这些人冲击？就工作上面收入上面的冲击谁是最大的呀？
嗯，
越下游越大吧，应该
也不是微笑曲线吧，反正、其实之前 ESS 刚疫情开始的时候也有点不太好过。
哦，
也有点不太好过，那时候还降薪了，
所以说
我也出来了。出来了，对，反正那时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是，
大哥应该还是在给别人做那种 USB 方案是吧？
对，因为现在那个 ESS 出货比较好的两个产品线，一个就是纯 DAC 嘛，就大家熟知的那个9018，不是9903、9038、3839、 9068这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尾巴的方案，就是9270、9280、9281这三个。
它那个线叫 USB Audio Codecs，是吧？
对。
9281A Pro、9280A Pro
对
是吗？啊、OK。
对对对，是，就是现在挺多家用那个嘛，包括就是什么那个新歌啊，反正他们那些个耳机厂也都用了，好像老杨好像也有用吧。
OK，
好，老杨好像最近搞了一个那个小尾巴，好像也是那个9270啥的，忘了。像那些个做小尾巴做的比较久的那个什么 Beam 嘛，那个音迷不是也在搞那个东西，也是用的 ESS， 反正那个出货还行，那个出货还行，
可以可以，
嗯。
上次跟大脑总交流还是我卖给你那个 Revox 3100呢啊。
啊，对，这好耳机现在还用着呢。
啊，就我很意外你竟然很喜欢这个东西啊。
啊，喜欢了，喜欢。
你之前就有一个是吧？
对，之前就有一个。现在我之前那个放我朋友那儿。我自己用这个是蒙我走这个。
哎，你比如说他和 DD880 啥的，你就会更喜欢这个更老派一点的声音吗？
会更对，我更喜欢这个更老派一点的声音。其实就是那啥，换了一下那个插头的话，它的那个细节会比原来你那个插头会好一些。
我原来是一个，我给你的时候是一个
四针的，
对对对，四拼 XLR 对吧？
我花了300多换了个骨盒嘞。
行吧，这耳机都没多少钱，我记得，
对，耳机没多少钱，然后那个换了个小羊皮，几十块嘛。
我觉得。很不理解啊，就你像你这个做指标，在这个什么芯片厂，然后在这个仪器厂做指标的，这怎么会喜欢这么一个很八九十年代的那个声音呢？就比如说
指标是指标，听感是听感，两回事。就是比如说那个之前胆机那一期也聊过，你虽然那个电子管测试指标
一坨屎
啊，一坨屎。好听啊，我操，真好听。而且就是我有个旧式发烧友嘛，他自己也就是在那各种器材在那搭，然后他也是自己搭了一套那个胆机，推那个分体式的号角，还有那个天朗那些，反正搭了一堆，反正我觉得就很顶，效果堪比那种贼贵贼贵的东西。也是电子管机。
哎，所以你业余还在研究电子管吗？比如说
现在你做话筒的话也在看。反正电路差不多嘛，我下一步手搓的目标是手搓电子管麦克风。
电子管麦克风。
是啊，你像很老的那个就是纽曼也有，就是好老好老的，是47吗还是那个型号？
威门
德根，
搜一下啊，德根那个时候是有的，我见过那个。
德根现在还在卖，那个 AKG 也有，AKG 是一根绿色的一根大棍子，
反正那个时期的麦克风看起来又非常有年代感，
是。确实挺漂亮，但电子管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器件。真空管中间啥东西没有，半导体你中间还有一些固体材料在那挡着嘛，它真空管中间就真的是它就是一些空气分子，比如说氮气啊那种，但几乎就是空的，所以说它的那个电子的一些信号其实是很好的。
我想起那个就和歌德绑定很深的那个爱丽丝，他家有一些就是电子管的箱头放大器，就电吉他用的啊。对，就
是
那个也卖的死贵啊，特别特别贵。
是，像那个耳机，最巅峰的巅峰大奥，那还是电子管。
是，哎。
对，你第一代和第二代也是电子管，你包括像国内这一边香格里拉也是电子管。
这么说还真是。
是啊，就是说你 HiFi 系统的镜头还是至少在耳机、HiFi 耳机系统的镜头还是单机。
嗯，其实箱体系统最后也是啊。
箱体系统最理想的还是对
对，
就是其实也分析过嘛，就电子管我觉得是就是内部信号环路可以做的最短的一个器件、就是我们叫多个香炉多个鬼，然后它的那个电子管机呢它能做到信号环节最少，就是级数最少这么一个器件，所以说它毕竟过一个器件就是一个损失嘛，它能做到这一个环节最少。像那个运算放大器，就是晶体管功放，它的话呢，出于就是体积的限制，或者说出于那个器件本身的那个非线性的那个区域比较少，所以说它需要大量的那个负反馈。然后电子管机的话，它自己线性范围区域比较大，所以说它基本上不用做什么负反馈就能一级就出去了。然后负反馈电路的话，中间就是晶体管机包括那个场效应管这些个管，它如果说要做线性范围比较宽的话，它就需要比较多的级去做负反馈这样子。
好，不懂
是好，这老司机内容了，有没有？
对对对，上面一段内容属于老司机。什么负反馈啊，场效应管啊，这些都是听了十年都没有搞清楚的东西。行吧，行，那也期待你以后再搓出点电子管相关的东西。
是，其实电子管一直有在搓，一直有在搓、之前搓了功放的，之前是自己在搓功放，然后后边电子管的那个产品的话就往话筒那个方向搓、或者说箱头的话看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做吉他相关的那个产品嘛。
就是我来广东之后吧，我来广东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边的发烧友真的资历比北方要老太多了，就是北京上海我都对北京上海我都没有见过就是专门只卖电子管的店，但广州就好几家，就是、
是吧，
对，音响城里面、对，比如卖唱片的呀，卖功放的呀，卖箱子的呀，都有专门卖线材的、但旁边就有一个小屋子也暗暗的，然后它里面唯一一个大型器材就是一个测试仪、然后整架整架的管子、对，你就可以拿着你的胆机去找它配管子、就觉得哎太硬核了，看着虽然看不懂
是
但是大受震撼那种。
是
深圳是不是也有？记得原来在华强北看过，
好像有，
我记得在华强北一个特别旧的楼里、就是最早雷音在的那个楼里面，楼上有那种店，
好像有，因为店这个比较方便，它那啥、它其实货源的话，它那些个拆机管，它其实北方的那个电子管的那个货源很多。
哦，我知道，
它是收了邢台，
我
那个地方。
对，是我以前在网上买便宜的垃圾管，就是什么一对七八十、五六十什么的，简单给你配个对、发货地都是石家庄的郊区。我都特别特别惊讶，我说啊，这怎么石家庄成了电子管集散地了？
是它。他那块不知道、咋的，就是屯管的，
对，
都他妈在那一边。
这可能就是原来就是刚改革开放
产业链了。
我觉得应该是就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一个村都干这个，就是洋垃圾整、整车皮。比如说啊，就是外边进来了唱片、全都被天津的一个买家吃掉了。然后这边呢，这个石家庄这边呢，就有一个村里边有一个老工程师，可能懂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村可能十几年都靠吃这个东西了，就但反正你真正对工人技术要求也不高嘛，什么高中专毕业的学生回家小厂里面干个活，就每天发发货啊，测试
对对对
配对啊什么，
是
一个地带的。当然我这是纯推测啊，但是中国确实是就是一个行业一个地域性，就这个很强的。
是是是，它有一个模板之后，
对，
反正乡里乡亲的都竞相模仿。
对，反正你学习也不好，考不进省城的大学，你回家帮着家里小厂干活呗。
是是是，
有意思。 行，那这一期就到这吧。今天聊得也蛮开心的，真的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跟老司机聊天了。行，下次看能不能把键盘侠薅过来再聊个什么话题。
是。
行，好，那你那个麦克风到时候搓出来给我们玩玩呗。
行啊行啊。我反正那个别的那个咪头的话还得再多要几家横向对比一下。
行，
会搓出几个麦克风来。
对。今天这个节目，大老总的声音是从他自己手搓的声卡，壳都没有是吧？
手搓声卡，手搓麦克风
啊，对，是不是声卡连壳都没有？记得一堆什么电容啊接口都露着。
对，壳都没有，有壳的是这现在用的这一块板还没装。
行，今天大家有幸听到了这个 Brian 飞的麦克风 Prototype 一号的声音。
以及 Brian 飞声卡的原始模板。
你这声卡以后也会做吧？
声卡有，就是它其实后面有计划，有
集成到东西里呗，
就是、
或者就
是对。
行，反正也希望你们能早点出，怎么说呢，在大众认知里面能打得响的产品吧。
是是，我们也这么喜欢。
好，
谢谢孟获总。
哎呦，行，不客气不客气。就跟老朋友聊天总是很开心的。好，那这期就这样吧，我们这饭点了，各自吃饭去了。好，拜拜。
各位拜拜。Wham, wham, wham.